各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5年10月11号星期六，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2的节目。我们今天是会员节目，我看还没有人来啊，我先讲讲嘛，我自己先讲讲嘛，讲讲这个星期状态不好。这星期状态不好的原因是因为睡眠不够啊，每天睡得很晚。睡得很晚呢，一方面是因为podcast 原因，所以我们每次开播的时间晚，解下播的时间就晚，下播时间晚呢，然后再磨蹭一下就搞得非常晚，有的时候饿了又吃点东西。因为我现在每天我吃一顿，就中午那顿，所以到晚上就会饿。如果早一点的话我没那么饿，我就睡了。但是有的时候饿了呢，忍不住就吃一点，又吃的东西又不想睡，所以就会搞得很晚。就是这个星期的状态都不好，下个星期我要好好调整一下，主要是要调整这个 podcast， 就是播客的那边的，想办法把播客给我们的时间，影响我们的时间给找回来，这样的话我可以早一点肯定就不会吃东西啊。瘦了，我是瘦了一些，明显是瘦了一些啊，但是我应该再瘦一点，就是可以再瘦一点。我想再瘦个10斤20斤啊，这样的话我就可以就基本上就回到我前一次减肥的状态，就我觉得比较好。因为我现在每天吃一顿的话，理论上我维持问题不大，我可以做得到啊，基本上是这样。所以这个星期要，下个星期要调整。今天明天我都好好的休息啊。女儿他们放假，所以我们回来跟他们聊聊天也不错啊。完了以后，对，我明天我好好的休息一下。我明显的基本上放弃了我的社交活动。以往呢会有一些社交活动，因为会有一些朋友来找啊，然后我也会出去走走，我觉得还是要跟社会保持接触。但是我其实老实讲，我没有太多的资格去参与这些社交活动，因为我没有太多的时间精力啊，所以我基本上，所以过去几个月的时间我慢慢的放弃了我的社交生活。那虽然会有一些朋友来看我，但是基本上我不出门啊，基本上我就在家里接待一下，就朋友来看就看一下，但是基本上我就不出去了啊。那以需要的话，当然我会去商场啊，去餐厅吃饭啊，去郊区去公园 hiking 啊，这个我还会去，但是我就不会去约着朋友吃个饭聊个天，这个我就不会了，基本上这样。这样的话可以尽量的保持我的精神状态，因为有的时候有一次我去参加一个活动，蛮久的，时间蛮长的，那一堆的人，他见好多人。那次从上午从中午吃顿饭，上午去大概10点11点钟去，一直搞到下午3点多才回来，那真的是很疲倦。因为都是别人找你讲话，你要讲话，我已经很久没有这样子去社交活动啊，所以我就听个演唱会可以啊，听个演唱会啊，回家听个演唱会，然后完了以后在外面吃个饭，其实也蛮累的。听个演唱会，我2点多去演唱会，到4点多结束，然后去吃个晚饭，大概8、9点钟回来，蛮累的，其实蛮累的。好吧，那就这样吧。那就讲这么多吧，就基本上下个星期要调整，要把状态调整过来。不过这个星期我觉得我表现还可以，就是 我们的一些策划我觉得还是不错的，而且我觉得从目前来看老实讲，我对传统媒体蛮失望的，就是我看到现在看到的传统媒体，特别是对中国新闻的报道明显不行，没有靠谱的。香港媒体、台湾媒体在中国新闻的报道上都比较差啊，没什么独到的地方，既没有连续性的报道，也没有突发性的报道，基本上不行。就是当市场开始萎缩的时候，那他能够这个维持的优秀的记者就越来越少，那优秀记者少，那跑出来的新闻、组织出来的新闻就不行。所以原来对全世界来说，香港跟台湾这两个地方的媒体是报道中国新闻的主力，那现在香港媒体肯定已经覆灭了，被中共给全部收编了，台湾也收编的差不多了。以前像台湾以前比较厉害的是联合报跟中时，那联合报、中时现在中时都已经变成红媒，联合报也差不多啊，那不行，传统媒体不行了，完蛋了啊，不行，看我们吧，还是看我们吧啊，我觉得我们还是表现还是可以的啊。从目前来看，在新闻、中国新闻报道方面，我认为，我觉得我们还是没有看到对手，至少在目测范围之内没看到对手。好吧，来吧，来看看提问。王先生一天只睡很短时间，工作强度也很大，是怎么长期坚持下来？对，我其实我一直睡眠时间就很短，我当记者的时候睡眠时间就很短，跟什么有关呢？这跟习惯有关系，就是我的身体状况已经适应了短睡眠的时间。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跟大家有点不一样，我睡觉的时间短，但是我可以快速休息。你比如说我坐在那里，我累了，我坐那里，我就可以睡十分钟，我就坐那就我就一头一歪我就睡着了，睡十分钟我就会醒过来，我就精神饱满啊，就这样。我是一个这样的人，就是我随时可以睡觉，所以当我困了，你比如说我写稿子、准备稿子、准备我们的稿子的时间，我觉得疲倦了。我们前面有一圈沙发，皮沙发，我就在沙发上靠一下，靠十分钟或者靠十五分钟，我就可以把精神状态调整过来。我是可以在任何地方睡觉，在马路边上可以睡觉，在飞机上可以睡觉，在火车上睡觉，在车上睡觉。有的时候我太太拉我去吃饭，我下播以后，中午下播以后，我想出去吃饭，我们就出去吃饭。那出去吃饭，我太太不让我开车，都她开车，然后我就在车上眯一下。就是通常我们出十几二十分钟要开的，我就在车上眯一下，醒过来就 OK 了。所以我睡眠时间很短，但是我是一个快速休息的人，所以我可以及时的补充这个状态，调整这个状态啊。提问：从小在一个完全没有规则的家庭和完全没有规则的校园里成长，我是一个难以适应规则的人，该怎么样才能适应流程化的行动？比如我现在把写作流程整理出来，但是按照流程去做的话，我容易疲劳和分心，不按流程去做呢，我又会感到失去掌控感，而且我不知道该如何迭代更新我的流程，不知道该怎么允许意外的情况。这是个好问题。就是我 从管理的角度来说，流程是管理的支柱，理解吗？流程是个管，是你整个管理的支柱。从管理的角度来说，就是没有流程就没有管理，管理是建立在流程的基础上啊。因为我们要知道，无论是一个人工作，还是很多人工作，还是单独工作，还是协同工作，流程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平台。这是第一个，大家要认识这一点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流程的为什么要有流程？流程有两个目的。第一个目的，降低协同的成本啊，就是我们每个人按照我们设计一个流程，我们把每一个人放到这个流程当中去配合。那这样的话呢，我们的每天协同的成本是零，因为每个人按照既定的程序去做，就不需要沟通，不需要去配合，基本上按照既定的流程去做，这样的成本是最低的。这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是最核心的问题是什么？最核心的问题就是我们通过一个流程能够把整个的工作流，你有优化的空间，你也有这个固化的模式。这样的话呢，可以减少什么呢？减少你因为变动需要去操心的事情啊，这个蛮重要的啊。所以这两件事情呢，所以流程很重要，这第一条。第二条，流程一个好，最重要的一个好的管理，就是你说这家公司好不好？这家公司好是好，但是混乱。原因是什么？原因是因为流程设计不好。所以一家好的管理最突出的是什么？就是流程设计。流程设计好，这家公司，这流程的设计是这家公司管理的最核心的表现。一个好的公司，它流程一定是非常好。好的流程是什么？好的流程是不露痕迹，没有感觉。你对流程越没有感觉，说明它流程设计的越好。所以流程是不是一成不变的，是不断的优化的啊，这流程。那么对个人来说，流程也很重要，个人是自我管理的一个非常有效的手段。那你的问题是说，我不知道该怎么去适应这个流程。其实呢，对一个人来说，对一个人自己工作的人来说，你把自己的工作交给流程呢，那会不会理论上来说你不应该分心，因为你已经交给他了，你就按着流程去做，闭着眼睛做就是了。我不知道你为什么会疲劳，如果你会疲劳，说明什么？说明要么就是你的流程设计不合理，要么就是你没有考虑周全。那我现在就是流程化，很流程化。我固定的时间起床，固定的时间跟我的同事开会，开完会后固定的时间我完成我自己的这个稿件，然后我再看我们编辑部的稿件，所有的稿件全部整理好了以后，我们开始直播，然后再下播。然后我一天下来的这个流程是非常非常稳定的，我不需要去思考问题，我就按照这流程走就好了。那中间会有改变，就是有一些插进来的东西，那我就要记住，贴个纸条在电脑上，我就知道哦，这天我有这个事情。我基本上是这样，所以意外当然要允许意外，但是如果意外太多的话，你流程就没有意义。这是一个辩证的关系，就是说一方面你要依靠流程帮助你去管理时间，管理你的工作流，另外一方面你是依靠它，另外一方面呢，你不能够完全受它束缚，你可以会有一些弹性啊，把一些弹性放在里面，但是弹性不能太多，因为太多弹性的话你这流程就没有意义了。所以流程怎么说呢，我不知道你更新流程，你不断的去检讨哪个流程，你说我把这个事放在前面好还是放在后， 我是先写诗歌好呢，还是先写散文好？我今天先写诗歌，然后再写散文。明天我试试翻过来，我先写散文，再写诗歌，看看哪个你自己感觉更好。你发现哦，原来你先写，发现你先写诗，先写散文可能更好，然后你再写诗，因为诗推敲的时间更长，散文你一口气写下来可能会更顺畅。后来慢慢的你会去整理你的流程，优化你的流程，找到一个和你的节奏相匹配的，因为每个人做事情都有自己独特的节奏啊。有些人上午做事情会非常非常效率高，有些人不是，有些人是晚上，有些人是下午，每个人都不一样。你要寻找自己的节奏，找到自己最优的状态，找到你最优的工作流，然后把它变成一个比较稳定的工作模式。这就是我们用流程来管理自己，但是又不被它束缚的一种方式，你参考一下好不好？提问：美国对中国金融制裁会从哪些方面下手？对香港下手的可能性大不大？不知道，只是川普在帖子里面提了一嘴，但他会不会变成一个行动不好说，因为大家知道川普是个大嘴巴，他每天讲一千句话，真正会发生的你不知道哪句会发生，所以等他发生再说，我们不要猜。我基本上对川普的这些平时讲的话，我基本上我听一下就算了。那当然就像他写要写这个跟中美贸易战，我会关注，但是其他的我没那么关注，我觉得等他做了再说。因为川普说一千句话，可能只有两句话到三句话他真的是在做的，所以不必对每句话都去深究。你要深究每句话的话，你会浪费太多的时间啊。观点：只有千分之一的人能够坚持低碳生酮饮食，需要的决心和毅力是常人无法想象的。我用生酮减肥的方式瘦了30斤，不止30斤，40斤还是50斤，很瘦。我那次真的是很瘦啊。多长时间啊？我想一下啊，大概是3个月的时间，3个月，40-50斤，20多公斤，瘦了20多公斤。有没有特别大的决心和毅力？我就是那种，我要做的话我就去做，我不要不做我就不做。就你比如说像现在我是每天吃一顿饭。你比如说像前一阵子我发现断食挺好，我就会断食，比如说断食两天，我觉得没啥，我就断食两天。那就最近我就觉得，其实大部分的问题，我们身体的毛病大部分来自于饮食，就是我们吃太多了，讲到底就是吃太多了，我们根本不需要吃那么多饭，吃不那么多食物。所以我最近我大概有2个月吧，我开始每天吃一顿饭，上午不吃跟晚饭不吃，只吃中午。中午那顿饭使劲吃，高兴就使劲吃。但其实我吃不了太多，一顿饭我也吃不了太多，反正就这样。我觉得也挺好。就是实际上这跟意志没有关系，就像我去生酮那件事，生酮饮食一样。我觉得没啥，我觉得我们自己的身体和我们的生活方式都是我们自己管理的，我们可以选择用不同的方式来生活。那当然我们原有的一些生活习惯有很强的这种惯性，但是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没有我没有太对我来说太大的影响。就我基本上还是我想做我就能做，怎么说呢？我不介意胖回来啊，我也不介意瘦一点，我基本上都能够做到。比如说我想瘦，我就可以瘦一点。但是我过一段时间我又恢复原有的生活方式，我又会胖回去， 我也觉得没啥，我觉得就都是这样，人就是这样的嘛。对自己不要太，对自己不要太严格啊，对自己可以有一些要求，或者有一些，我觉得还是态度问题，就是说，不要苛待自己，但是呢，你也不能觉得自己，要随波逐流，大概就是这样子。我就是这样，我不会苛待自己，啊，我想吃我就去吃，我不苛待自己，但是我也不会觉得把自己放纵，说我做不到这件事情，我也没啥。我就是比如说，我现在每天吃一顿饭，我也不觉得有什么了不起，我就觉得真去吃一顿，上午就不吃了，我就跟太太说，上午不要给我们做早餐，所以我太太现在就每天把原来早餐就不带了，就送杯咖啡来，再送点维生素来，我就把维生素一吃，把咖啡一喝，就 OK 了，就这样。所以人嘛，反正就是要适当的放过自己，但是又不能够放纵自己，就这意思啊。分享在朋友圈看到社保最新的消息是，女的58岁以下，男的6岁以下，未缴过职工社保的空白户，抓紧时间联系我，可以只补交30年，最后一批连补带退一步到位，截止到10月18号，以后再没有机会，看样子是沾山穷水尽，这就割韭菜，割那些没有安全感的韭菜，就没有体制，没有体制的关系的这种人，他就会有这种需求啊。这骗人的，这都是啊。另外，今天还在广州那边的朋友说，最近一两年多了很多战乱国家来的人来生活。OK， 请问王先生分享一下，当年你在金庸的报社工作时，他管理报社的方法有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吗？我在明报工作的时候呢，我是一个fresh person 啊，就是一个叫精神小伙，就我是算是个新人嘛，其实也不完全新，我已经工作了两年多了，然后两年多三年了，三年的时间了，然后我再去的明报，但是我还是个很 junior 的，很低级的记者。就是基本上是我是我们中国部里面最年轻的记者，我应该是那个时候，所以我对于金庸管理报社这么高层的这个事务，我应该没有太多的意识，我没有太多的意识，我看到的其实是我们中国部其他的记者跟我们主任，然后隔壁的记者，你说我看到管理，我看不到管理。但是我知道一些，当然我们编辑部有很多人讲聊天聊，明报的记者非常好，明报记者非常的叫什么呢，很有知识分子的做派，明报的记者，而且明报记者是很有荣誉感，那个时候明报很有江湖地位，经常开记者会，明报记者来了没有，没来是吧，那我们等他一下，这个待遇只在我在江西电视台有这样的待遇，江西电视台也是开记者会，江西台都来了没有，没来是吧，我们等他一下，这个江西台的待遇，那江西台待遇理论上有啊，因为他省台新闻部，你怎么不等他，不等他疯了，所以但是在我在香港开记者会的时候就会有这样的待遇，就是明报记者没来是吧？没来我们等他一下，那其他报社不会这样。所以那个时候明报我们有一个副总编辑叫 Simon 的副总编辑 Simon 的跟我们讲说，明报记者要比别人要低3000块钱，为啥？因为荣誉感，省3000块钱，非常鸟，我们都挺生气的，就意思就是你得到了3000块钱的荣誉，就这意思。所以那个时候报社的那些老记者，就是我们的前辈，也不是老记者，就会跟我们讲一些轶事，讲一些金庸啊，讲一些董桥啊， 讲那个张建波啊，他们这些领导的一些故事给我们听。如果你问金庸在报社管理上，我对这件对《明报》的管理，对金庸的认识，来自于这些轶事、这些同事的议论介绍。在我看来呢，金庸是用我后来我发现，其实不仅仅是《明报》，香港那个时候的报社叫《文人办报》，就是以金庸啊这个。哎呀，这个《信报》啊，这几家媒体其实都是文人办报。文人办报的特点，就是这些文人在管理报社的时候，靠的是啥？靠的是权力斗争，靠的是人事啊。他不是靠现代企业管理啊，他是靠这种人跟人的关系啊，重用这个，制衡那个，这个搞这个，那个搞这个，靠这些权术。靠权术，这些文人还是用权术来管理报社啊，他不是那种现代管理。所以我后来我自己反省，就是我在我后来的管理当中，我非常小心这一点，就是我的管理就非常的把这个因素放到最低，基本上在我管理的机构当中基本上没有权谋，就是管理靠，就完全是靠业务啊，业务一条线，没有其他的线，就是业务跟岗位的两条线，其他的都没有，没有这个亲疏啊，这些不搞这些。当然这里面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问题呢？就是跟领导自身的特点有关系，就是管理模式，领导能力强，那我就不需要山头，我就是山头，我是唯一的山头啊！我业务能力强，我一看就知道怎么回事，我根本不需要山头，我只需要你谁的业绩好你就跑出来，我就重用你。但是大中国人就不是这样，有些中国人那就你先看看那些互联网的企业，那不是，那山头林立，为啥？利益太多了，利益多的话那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人，那就各种幺蛾子就跑出来。所以金庸的报社管理在我来看不足法，不值得学啊，就是那种文人办报的那种权谋啊，我不喜欢搞这些啊。观点王老师，我还是为了之前的中西对比的帖子来的，我觉得这个帖子把中国古代好的地方或者是一些成就没说，西方一些不足的地方也没说，我觉得这样对比有失偏颇。当然了，我没有系统的研究历史，国内古代的历史都是听袁腾飞、易中天等百家讲坛他们授课视频了解，所以请王老师看看我这观点是不是有问题。你的观点完全没有问题，这个帖子当然是有偏颇。中国的文明是不是一无是处？当然不是一无是处，这个帖子也没有说中国文明是一无是处，我只是在前面加了一段话，我加了这段话就是中共在把近代史讲描述的时候呢，描述了一个百年屈辱这样的话术在前头。这个帖子也不是说把中国说成一无是处，它只是告诉你中华文明没那么先进啊，中华文明没那么先进，中华文明其实很落后，这是事实吗？这是事实。但是你说中华文明是不是一无是处？那当然不能这样。我举一个例子，陶瓷。中国的陶瓷独步天下，全世界没办法跟中国比。为啥？陶瓷怎么来的？烧泥巴。为什么？人类社会最先接触的就是泥巴，最先有的东西就是泥巴。泥巴没有技术含量，从烧泥巴开始，烧着烧着烧出陶瓷来。才慢慢的发展出这个龙窑，我不知道你们看过没有，龙窑能够有过千度的温度能烧出来。那中国的陶瓷烧出这种色泽，烧出这种结晶程度，我姐姐是陶瓷专家啊。那么中国就是这个，我姐最反感四大发明，四大发明什么狗屁不通，陶瓷应该排第一， 造纸术都不是中国第一，所以中国中华文明有没有是不是一无是处，当然不是一无是处，但是这个帖子的目的是给大家一个印象，一个概念，就是我们以前受到的教育它是误导你，它没有讲清楚中华文明在世界文明中的位置。历史的前提是什么？历史的前提是考古，你要讲中华文明就要讲考古学，考古很重要，因为所有的东西你都要用考古，你所有的历史结论都是要有考古学的证据来证明的。三星堆这个文化是什么文化，你这个文化什么，这个梁祝文化，梁祝文化你背后讲的文明是什么文明，你整个的历史，你讲啊，我们夏商周，夏商周夏你文字都没有，你怎么证明它存在，对不对？你考古学，你到现在为止夏朝，中国讲就自己中国人自己讲我们有个夏朝，问题是你夏朝你有什么考古证据证明这夏朝是存在的，到现在你也没有。为什么其他国家不承认中国的夏朝？因为你没有考古证据，其他别人历史学都是有考古证据。所以我们如果真的要反驳我其实我很想大家能够反驳我，用我们自己对这件事情的认知，甚至我们就此去认识一下啊，认识一下中国历史，这就是好事。所以我们那我讲一个观点不必周延啊，但是你要反驳别人你就得周延，这就是逻辑你就得这么讲。就是我讲一件事情我可以没那么周延没关系，我只是陈述一个观点，但是你要反驳我你就要周延了。否则你比如说你刚才讲这个有偏颇，其实你讲的是对的，但是你没有举到一个例子出来，说明什么？说明你偷懒。我们讲话我们要让别人觉得你是靠谱的人，你就得这样讲话，你得做一点功课。你比如说你要反驳我，其实中华文明不是一无是处，比如说一二三，那你把这一二三讲得明明白白的，这我们就靠谱了。你说呢？中华文明很多呀，你中华文明里面做出很多的事情来，很优秀的地方，有很多很优秀的地方，但是没有人讲，没人讲，对吧？你比如说我至少我举了个陶瓷出来吧，陶瓷独步天下。西方是在陶瓷这个，我来到美国，我当然我知道，其实陶瓷这种产品发展到今天，中国跟西方就没办法比了啊，现在已经那跟西方就没，中国还是保留用着不说几千年吧，至少是一两千年之前的技术还在用，但是西方已经走到前面去了啊！你去上网搜一搜，看看西方那些陶瓷工业者、陶瓷业者他们在干什么，他们做的产品是啥，那就还是有差距的啊。所以中国到现在虽然是中国完成了工业化，但是中国还是没有工业文明。你要知道工业文明它的先进性，它比这个农业文明先进性在哪里哈？从组织到生产到整个流程到底层的技术，工业文明要比农业文明先进的多。它不做这一，它要是开始做了，那你就比不上。在农业文明的，在农业停留在农业文明时代的这种产品和它的形态，跟工业文明就没办法比，没办法竞争。所以这里面就我来美国生活，我就很有感触。我的感触是什么呢？就是你在中国见到的很多东西，如西方没有则已，西方要是有了的话，就比你强，理解吗？啊？那不是就从建筑各种各样的各个领域都是这样。我以前看，我那天我看那个看一部电影叫1917几，叫忘记一部战争片，讲一战的， 那我很有感触。一战的讲那个，我忘记叫什么名字那个，你看他的战壕，他那个战壕打仗那个战壕，你一看那就不是一人拿个铁锹在那挖出来的，那是工业生产的啊，工业生产的那么。那个战争打起来，所以你要知道，西方的战争机器跟东方的战争机器差别在哪里？西方的战争机器它是建立在工业文明的基础上，你现在去看解放军，那还是农业文明，农业文明讲什么？农业文明讲意志，讲不怕死，讲牺牲，他不讲战力，他都靠这些东西。那还是这种还是当然军队还是要讲意志，这个很重要，意志很重要，但是你不能够把战斗力建立在这个基础上，肯定不行，还是要建立在实力的基础上。提问是什么原因让王先生走进婚姻？我自己的转变还是遇到一个让你无法说 no 的人。王老师觉得婚姻适合所有的人吗？走入婚姻有很多原因，有你说的这个我没办法拒绝，我没办法 say no 的一个人，那当然你肯定欠了他的，哈哈，你肯定是欠了他，所以你没办法 say no 啊。那么有些人是爱到浓处没办法分离啊，那我们就结婚吧，我不想在我睡醒的时候看不到你，我们就结婚吧。还有就是我们到点了，我们该做我们应该做的事情，很多很多的原因。但是婚姻和就是一个人由未婚变成已婚，他中间的差别是蛮大的。就是说你要知道未婚到已婚，他实际上它不仅仅是一个社会化的过程。首先它是个社会化的过程。什么叫社会化？就是说我单身的时候我可以是个个体化的人。我可以完全不社会化。虽然我也上班，虽然我也这个交税，虽然我也跟同事打交道，但是我可以拒绝社会化。我可以尽量让自己生活在一个个体当中。按照我个人的意志去生活，就是我们叫，或者你可以讲把它描述成为非社会化的一个个体。这样讲会不会是太但是只要你结婚了，你就已经不可能个体化了，你必须是社会化，而且必须是完全的社会化，已经没有条件可言，而且你是回不去的了。所以呢，实际上就是说，一个男性，女性我没有认真的想过，一个男性，你结婚就是把你完整的放到了一个社会当中去，你该悲伤的都得悲伤，这是跑不掉的，你该悲伤的都要悲伤，你该做的事情那就那不是按照流程来的，那就是蜂拥而至。所以结婚是一个，婚姻不是两个人的事情，婚姻不是两个人的事，婚姻是什么？婚姻是一个人跟世界的关系。很多人把婚姻当作是一个人跟另外一个人的关系，其实是不对的。婚姻是一个人和世界的关系。你把婚姻这么看，你就知道婚姻没那么简单，没那么 personal 啊，它是很社会化的行为啊。我不知道讲清楚了，如果大家觉得我没讲清楚可以再问我好吗？情况周日边听会员节目边海边晨跑，已经成了我一周最放松的时刻。 我是35岁的男青年，哎呀好羡慕你啊。生活在美国 ,OK, 东岸西岸，希望王老师有空不时的讲一讲追求女生的方法。嗯，追求女生本质的方法不是追求女生，而是追求自己。本质上是什么？本质上追求女生是求偶。求偶自然界跟人类社会其实是没有区别的。就是你要建立对女生的吸引力。所以实际上追求女生她的技巧不是最重要的。本质上就是你要有吸引你女生的地方。你把这个东西建立起来之后，追求女生其实是一个结果，就是就是说你跟女生之间的距离就会小很多。就是追求这个过程就会变得相对容易和简单。相对容易和简单，我觉得是这样。所以男生要追女生，其实最重要的不是去追求，而是在建立你自己的吸引力，建立你自己的人格魅力，建立你自己丰富的人生，这个我觉得更重要。因为其实女生能够在你身边，她并不是为了得到什么，她是心甘情愿，她才会在你身边，理解吗？她是觉得在你身边太有意思了，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她会离开的，会被其他人吸引走的。其实这是一个，就是其实你要知道，这个社会竞争很激烈的，这个竞争激烈的并不是抢东西那个意思，而是男生跟男生之间，你要能够维持住一个家庭，维持住一个女性在你身边，你要有足够的吸引力，因为其他人都在做这件事情。就像那个你感觉就像每个男生向外散发着一些吸引力啊，有些人吸引力很大，他身边有很多女生，有些人没啥吸引力，就是身上不冒烟的那些人根本没人理，然后他就到处去追人，那然后女生被他追得到处跑。你想一下，这其实这个场景是一个这样的场景。那所以呢，其实你最重要的不是去追逐女生，而是其实啊，你还是在建立你自己，把你自己建立起来之后，你就不用去找他们，追逐他们，对吗？我的想法是这样啊。所以追求女生，我认为这是一个，这不完全是个策略问题，这是蛮本质的问题啊。观点：中国看似强大，其实非常脆弱。政治上摆明了还在为合法性花费大量的资源，引发社会动荡。经济上，政府财政还存在顶层设计的缺陷，社会经济存在着结构化的缺陷。军事上严重的贪腐和浮夸，在不透明的机制下存在信任危机和硬件缺陷，在科技上激励扭曲下还没有解决最基本的学术不端和虚假。写得好这个啊。如果体制是建立在权力寻租和特权层层套利之上，任何与之不符合的社会进程都会夭折。挺好的，这写得好。想去台湾看看，王老师和广大听友知道还能否经过香港过去吗？我不知道诶，我不知道，有网友知道的跟我们说说好吗？ OK, 好，我们看看现场。提问：王老师你好，你之前在会员节目里讲过国产狂犬疫苗没什么效果，这让我产生了一些担心。我和家人被狗咬过之后都打的是国产疫苗，辽宁成大生物制股份的狂犬疫苗。我问了 ChatGPT, 上面说的国产的狂犬疫苗和进口的狂犬疫苗具有相同的效力，而且经过了世界卫生组织的承认，医学上没有在打过疫苗之后过一段时间再补打疫苗的说法。 GPT 说的当时打过疫苗的情形已经形成了完整的保护，我属于过度担心，请问王老师我该怎么认识这件事情，找到真相，然后又该怎么去做？ 再加上现在进口疫苗越来越难找，我在家所在的小县城和周边的城市几乎已经不提供进口的狂犬疫苗，即使到时候补打也很难说，很难劝说父母花很贵的车钱跑去大城市打疫苗，请问我该怎么办？你可以忘记它，为啥？因为已经过了这么长时间，早就已经没有，这个已经不用担心，你已经过了很长时间了。他的症状他是在一定时间范围之内会发生，你没有发生说明你没有感染。但是我要告诉你的是什么，美国不是狂犬病的疫区，中国是狂犬病的疫区。所以呢，在中国为什么要如果你被狗咬了你一定要去打疫苗的原因，就是因为中国是狂犬病的疫区，这是第一条，大家要知道这一点，这第一条。第二条，你跑到 GPT 去问这个狂犬病疫苗有没有覆盖，我不知道你是怎么问的，你要搞清楚你的问法是不是符合你想要的答案，不要自己证明个字自己看，理解吗？但是我觉得你已经可以不考，不必纠结这事，因为你已经过了那个，你去查一下，如果你感染了狂犬病，你会多长时间这个发病？然后呢，你再看一下你跟你被狗咬的时间，跟你现在已经过了多长时间？我印象中，你应该过了蛮久的时间，你现在还去纠缠它干啥？理解吗？OK。请问王老师，想投资理财的话，需要达到什么样的门槛？投资理财没有门槛，谁都可以去做。只有一件事情你需要解决，就是你要找一个顾问来帮助你去做这件事情。这件事情不是你要达到什么程度的问题，是你找到那个理财顾问，那个理财顾问他是个专业的服务，而且是有诚信的专业服务的理财顾问，你让他去帮助你。至于说你要达到什么程度才能够去投资理财，老实讲，这里面就不完全是概念的问题，这里面就涉及到很多问题。为什么？中国的理财产品有很多坑，真的有很多的坑，你要小心啊！这不是门槛的问题啊，这不是门槛的问题啊。提问想问一下王老师在香港生活的感受，比如。在大陆美国生活土生土长的香港人和广东人是不是不大一样？香港人大部分都来自各个地方，香港人有上海的，有从上海来的，有从广东来的，香港本土人不多，但是在香港出生的香港人还是蛮多的，理解吗？你比如说49年有一大票这个上海啊长三角的那些人跑到香港，对吧？你比如说文革期间这个有很多逃港的广东人。那么那些年以往呢，香港跟广东之间是没有边界的，你想去就能去的。所以很多很多香港人都来自广东。那香港本土的人有多少我不知道。那本土呢我就不知道是多少。但是基本上很多香港人是在香港出生的啊，这是一个，所以你要搞清楚，我都不知道什么叫香港本土人，香港本土有啥？香港本土不知道，反正你在香港会遇到很多他的父母父辈或者他的祖父辈来自中国大陆的各个地方，从上海到广东各福建都有，而且他们会有。你比如说像港岛的北角福建人就很多，你比如说原来的那个什么他会有一些人聚集的地方。在香港生活，香港生活好，基本上我觉得如果讲生活条件来说，香港是我生活的这么多城市里面生活条件最好的城市，只不过香港有一件事情不好，住房很小很挤啊，很贵。所以你在香港你有一套房然后不用供楼，那你就是神仙。 那你是神仙，绝对是神仙。因为香港工资蛮高的，啊，香港的物价也很便宜，所以如果你有一套房不用供楼，那你一家一个人工作，全家都不用上班，那非常很舒服啊。因为香港有三个优点。第一个优点，香港是个管理的非常好的城市，现在当然是有点影响了，就是英国人把香港把治理国家的能力全部交给了香港人，所以香港人把香港治理的非常的好，香港的行政效率非常的高，治理的非常合理啊，这是个文明的国家，这是一个文明的城市，非常文明的城市，它经济又发达，然后这个社会氛围又非常好，香港人非常 nice， 非常的友善啊，我在香港，我有很多很好的朋友，他们香港人对人很坦诚，他们很谨慎，他们很小心的保护自己，但是他们真的很好，心地善良，很淳朴，非常淳朴啊。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香港商业发达，商业发达的结果就是你得到的服务非常的周到，物质极大的丰富，那真的是极大的丰富，就怕你没钱啊，你有钱啥都买得到。就是商业发达，城市配套的非常好，这是第二个。第三个，香港，我在香港的时候，就是香港是一个非常有活力，非常蓬勃的一个城市，它的经济非常的发达，非常蓬勃，香港人肯干，非常勤快。我见过最勤快的员工就是香港员工，又勤快又专业啊，非常勤快又非常专业。香港人做事情用脑，很聪明，也很踏实，而且很坚持。我基本上我用的最好的员工就是香港人，没有比香港人更用的更好，英文要好，就中文差点，呵呵，字写的丑一点啊，写字丑一点啊，字丑一点，中文差一点，但是他们真的很勤快啊，真的很勤快。就是你不操心，你把这事交给他，你不操心，因为这件事情他干了十几年，他很有经验，他也不乱来。香港人胆子小，没那么狂野啊，他胆子小，他不会乱来啊。所以香港的员工是我用过最好的员工啊。情况，中国人要来台湾，目前三个途径：第一，探亲；第二，商务邀请。第三，先有第三国的签证，由第三国申请台湾旅游签证。OK， 可以吗？啊，可以啊。明谢，猫眼看世界，这周新闻很，事件很多。王老师和团队辛苦了，谢谢。杨刘小亮，谢谢。生病感冒后，越发觉得王老师每天两档节目的不易。呵呵，谢谢啊，谢谢。祝王老师节目越办越好。好的，好吧，还有吗？没有了，那我们今天就这样。OK， 谢谢大家，周末愉快，谢谢啊。